除掉他，
除掉他。神到今天，主到今天仍旧爱他们。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主暗中就把他们带回来，虽然他们不认识他。主对他们来讲就好像约瑟一样，他们来到埃及要粮食的时候，十个兄弟不认识他们的弟兄，不认识约瑟，但约瑟认识他们。约瑟随时随地巴不得能饶恕他的兄弟。但是如果你真爱你的弟兄，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你一定要让他们感觉到，要叫他们良心里面有感觉，知道说当初是犹大，是这般弟兄把父亲的心把他撕碎了。当他们用野兽的血涂在彩衣上给他父亲看的时候，他父亲怎么说？约瑟撕碎了，约瑟撕碎了。是谁撕碎了父亲的心？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说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除掉他。神在天上怎么说？约瑟被撕碎了，约瑟被撕碎了。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被撕碎了。一直到今天，神随时随地要饶恕他的百姓。神到底是公义的神，他因着他们愿意让他的儿子再代替他们的地位，但是要等候他们悔改，就像约瑟等候犹大悔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以色列复国已经65年了，他们回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面前吗？他们有一点一丝丝的悔意吗？他们有一点听见福音，如果他们有一点愿意，他们良心在那里对他们说话吗？所以请记得，在人来看，现在雅各家好像经过灾难了，经过艰难了，但这些艰难，这些灾难证明神爱他们。神好像把他们圈圈到一个没有路了，当人真的到了绝路的时候，就神出路的时候。但是有一天，当他们看见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上的时候，他们要痛苦。为什么拯救我们是一位，就当初我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的预言是绝对正确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明白预言，问题就是我们糊涂热心，我们觉得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什么是平安？人在最终就不会有平安，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就没有平安。他们是神的选民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神的选民，他们知道应该比别人知道多一点，他们有圣经是别人没有的。所以今天这些话应该对他们来说的。今天我们爱以色列没有错的，你是怎么爱？是没有原则的爱吗？雅各、约瑟爱他的兄弟是有原则的，虽然在他和兄弟相认以前，他的兄弟经过的日子是煎熬的日子。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有雅各家的灾难 The trouble of Jacob， 雅各家的艰难，而雅各家的艰难圣经称他做大灾难。所以请记得，所有灾难的起头就是因为万事互相效力，神巴不得早一日雅各家能够悔改。但是不要忘记，当神用外面的环境来管教他儿女的时候， 像 ISIS 就是个例子。如果神用这些来管教他的儿女，管教以色列不错，是把以色列人逼到一个角落，他非在主面前悔改不可。但是因着这个缘故，所带来的灾难是全球性的灾难。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第十节的时候，才讲到普天下的灾难，你才知道说 ISIS 现在他所在的位置就是圣经中的巴旦亚兰，他已经把那个已经把当时所罗门在旷野里面所占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已经拿去了，所以他们没有多久就逼近整个的约旦，没有多久当然就逼近，如果他也真的把整个拿下来，如果真的把这个叙利亚拿下，你知道叙利亚拿下来那个原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吗？叙利亚拿下来，那最靠近以色列的就是戈兰高地，如果戈兰高地到处都是 ISIS 的话，那弟兄姊妹，那这个真的叫做雅各家的苦难。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人在巴黎可以免去这个灾难吗？不能。今天你在丹麦，你在别的地方能说免去这个苦难没有？人远远的根本在澳洲都有那个恐怖的影响，在美国也有恐怖的影子。本来我们对圣经觉得这些话很遥远，不是吗？我们讲的大灾难跟敌基督有关系。大灾难，那为什么大灾难？我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大灾难？我们只要有大灾难，我们不知道说原来慢慢慢慢神就借助这苦难，把他的子民要逼到一个角落，让他们能够悔改。那因着这个缘故，这个灾难当然就临到全世界。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到底是等候基督呢，还等候敌基督呢？根据圣经，我们当然等候基督。那怎么等候基督呢？就在大灾难来以前，敌基督来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要回来，要把我们偷走，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贼来都是偷你家里的好的，他不会偷你家里的垃圾。如果贼来偷你家里的垃圾，我希望贼天天来，没有人喜欢，没有贼会偷你家的垃圾，贼一定偷你家的宝贝。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一定把基督中的宝贝把他偷走的，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悲剧。所以我们到底是等候敌基督呢，等到大灾难呢，还这些大灾难提醒我们，等到全球性的灾难，普天下的灾难来到的时候，凡遵行神旨意的，凡遵行遵守他忍耐的道的，神要叫我们躲去那个终点，那个灾难中。意思就是说，在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已经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应该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主面有一点的复习，我们才知道说，这些预言都是准备基督徒。有那么不要忘记，圣经讲被提就是指的收割。那收割什么意思呢？收割就告诉我们说，麦子是经过太阳晒，好像经过苦难，它慢慢就开始成熟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今天是有一些苦难会临到我们，如果为着做基督徒，要为做基督徒，因着做基督而受苦，而慢慢你看见这些苦难慢慢就会临到基督徒。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准备好没有？我们是把这些预言当着预言听听说说呢，还这些预言真的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想这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好，我想我们在继续以前，我们等一等就很快有个休息，但是我在休息以前呢，我们稍微做一些复习，那么这个算是打一些底子。那么刚才呢都是一些介绍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说，今天跟明天，我们就希望用短短的时间，我们能够做一个很快很快的复习。不过呢，我们要把一些事实先把它介绍给大家。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看一个这个投影片。好不好？请这个灯可以小暗一点。那现在呢，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复习啊。那大家看，这是地球，这是太阳，这个是月亮。那么当这个地球呢在太阳中间的时候，那么当然它就把太阳的光芒就遮住了。所以按理来讲呢，这个月亮应该是漆黑的。那可是因为大气的折射的缘故呢，它不是漆黑的，结果它是血红血红。所以就好像在树梢头你看见一轮血月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月食，这个就叫做满月变红像血。但是我们所说的是连着两年满月变红像血，是发生在月节跟朱鹏节身上。所以这个现象一定是跟犹太人发生关系。好，那在过去的2000年，总共发生了8次。比方说我们现在最近的一次是去年跟今年四轮的血月。那么1967年的时候又是连着两年四轮的血月。还有1949年的时候也是四轮的血月。所以你注意啊，从这里到这里是挤在一堆65年之内，一共有12轮的血月。那么这个是是这个最近的65年。如果我们再推回去456年，那么我们就到了1493年。所以这个刚好是发生在第二个，我们过去2000年是发生在第二个1000年。不是第一个，是第二个。所以我们知道第二个1000年呢是总共是16轮的血月。明白吗？那么这个大概是1493年的时候。所以过去的1000年就是这16轮的血月。那么有趣在哪里呢？有趣就是在过去像这样的现象一共发生过8次。所以你看，在最早的1000年，过去2000年可以分作2个1000年嘛。我们现在看的16轮血月是后面的1000年，还有过去最早的1000年也有16轮血月。那么第一次呢是发生在第一次发生162年，第二次呢795年，然后842年，然后860年。那么有趣在哪里呢？就是最后的12轮血月是挤在一堆的，是刚好挤在65年之内。所以这是65年，这也是65年。我们说这是碰巧的吗？当然不会碰巧，怎么会碰巧呢？而这个资料是科学的资料，是 NASA 太空总署给我们的资料，是不会错的，很清楚的。刚好现在我们是分析它的结果，分析那个整个的事实，我们找出那个事实来。所以我们知道过去整个32轮血月刚好是2000年，1000年16轮，1000年16轮。但是奇迹在什么地方呢？每1000年是两堆，第一个1000年两堆，一个是162年，这算是一堆，还有呢65年算是一堆，所以这是两堆。那么第二个2000年呢也是两堆，看见吗？一个是1493年，一个是后面这65年。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看过去的32轮血月的话，它的分配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刚好是两堆两堆，然后中间就隔了633年。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是说它有独立一堆，然后有12轮血月是一堆65年的。1493年是一堆，然后呢，后面是65。